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我是罗宾。汉武帝在位54年入边，一生锐意进取，文治武功都创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对大汉帝国推向了一个兴盛的顶峰。然而盛世之下亦潜藏着危机。在汉武帝即位大约20年的时候，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面对危机，汉武帝是怎样从容应对，以维系汉朝政权的呢？我们知道汉武帝一生做了很多大事，四面用兵，开疆辟土，对内多次巡行，封禅于泰山，开展筑朔方城、通西南夷、修黄河等大工程。这些功绩的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财力支持的。比如汉武帝一次奖赏士兵和安抚受寒的匈奴人，就花费了100多亿的了。多项水利工程的花费亦都是以100,000这样的单位来计算的。这样一来，汉初文景之治创造的财富就很快被花光了。元首3年，即公元前120年，在漠北之战之后，国库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困境。在第2年，山东地区出现了水灾，朝廷开仓放粮，向富豪借贷，亦不能够解决饥民的问题，于是将灾民迁徙到函谷关以西，沿路食宿由官府供给，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亦很快花费一空了。汉武帝以睿智的眼光，重用具有商业头脑的兴利之神，通过改革经济制度来化解危机。其中比较重要的大臣有理财三杰，即东郭咸阳、孔耿和桑浑阳。东郭咸阳出身盐商世家，孔耿经营冶铁生意，他们都是大富商。汉武帝在实施盐铁官营的政策的时候，就任命这两个人担任大龙城，让他们发挥所长，为国家经营盐铁。桑浑阳生于富商之家，他13岁的时候因为精通心算被选为侍中，陪侍汉武帝左右，君臣关系非常亲厚。到汉朝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桑浑阳很快就被加以重用，掌管财政大权。在这几位商业人才的建议之下，汉武帝做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上的调整，在短时间之内重新积累了财富。第一项举措就是将利润丰厚的盐铁业收为国有，在全国各地设置盐铁官，取消私营。当时全国有27个郡设置了30多处盐官，40个郡国入边设置了将近50处铁官，受大龙城管辖。在元鼎年间，汉朝连续用兵，其中大部分费用就是靠官府掌控的盐铁的利润供给的。另外，由于官营的规模大，人力充足，煮盐冶铁的技术较民间作坊有了很大的进步。后来酒类的经营权亦都由国家垄断了。第二个是实施军书和平准政策，这个是国家控制商品运输、买卖、物价的措施。军书类似今日的物流，就是在各地设置军书官，负责商品营运，将各地本来要运送到京城的物品按照市场价转运到价格较高的地方出售， 以减少偏远郡国的运费，并且让中央朝廷在转运交易过程入面获利。平准也就是调节物价了。京城设立了韦府，收拢天下货物，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第三个是推行一段时间的算分和告分制度，亦就是向百姓征收财产税，并对于那些隐瞒财产的人予以惩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措施，就是在秦始皇之后再次统一了货币，因为在汉朝初期地方可以自行铸币，导致市场上货币混乱，亦滋生了豪强和诸侯王的野心。汉武帝的时候，国家垄断铸币权，并在全国推行统一货币，即是那些成色好、重量适中、难以伪造的五数钱。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听下回分解。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